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宣讲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11章25到36节的经文。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诵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的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国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你们也不顺服神，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甚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他了呢？使他后来偿还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一同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超过我们所明白的。你借着基督的死里复活，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落在好土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愿你的荣耀在我们这群属基督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祝福你的教会，坚固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无论我们的今天的光景是如何，愿你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使我们得着安慰，得着更新，得着刚强。我们把以下正道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你掌权，愿你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已经 来到了这个11章的最后一部分，啊，这个是25到36节的经文。那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回顾，来回顾啊，我们上一段经文的内容啊，作为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上一段经文呢，是在11章的，11到24节的经文。那我们都知道，整个罗马书啊，它9到11章呢，是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述保罗在讲述呢是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但是呢，保罗在上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好像开了一扇小门啊，那走到外面走了一圈啊。那保罗呢讲述了这个啊，这个橄榄树根与这个枝子，还有这个野橄榄枝子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就是神界的这个使徒保罗呢，是来讲这个向外邦传福音这样一个信息。那使原来与神没有关系的外邦人呢，他领受了这个福音。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使用这个橄榄树根与这个枝子的比喻呢，来讲论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得救。那外邦人呢，是这个 野橄榄树上的这个树枝。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呢，是橄榄树上的树枝。但是呢，因着以色列人呢，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神呢，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把他的这个从这个橄榄树上呢折下来了，那把我们这些野橄榄树上的这个枝子呢，这个接在这个橄榄树根上面去了。 那么这样被接上的一个枝子呢，就可以不断的吸取神从神而来的一个肥汁，啊，那我们在这个橄榄树根上呢，我们就可以得生命得到成长、更新啊，得结果子。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福音呢，它是不能被阻挡的，啊，那保罗在这个十一章十一节他说，反倒因他们的过失，他们是指以色列的，这个救恩呢便临到了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那发愤我们也解释过，这个发愤中文的和合本的发愤，它原来是嫉妒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有一天看到外邦人都得了这个救恩了，这个外邦人都和神这个原来没有关系的有关系了，结果呢，他们反倒领受了这个神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啊，并且得了更丰盛了。那么以色列人呢，这个出于这个妒忌呢，他们促使他们反而愿意悔改，来重新审视自己，来悔改，来归向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历代当中，很多属灵的一个仆人呢，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遭到拒绝、谩骂啊，甚至是迫害啊，甚至要有的时候要殉道啊。但是呢，我们看到福音神自己在推动啊，福音这个一直在不断的被广传。所以这个虽然是福音是非常艰难，传福音非常艰难的曲折的。但是我们看到福音不可能也没有被阻止，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这是神自己的一个旨意。那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信主的都是这个福音的果子。那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的话，那我们很快会枯干的。但是若是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连接在这个橄榄树根当中，我们吸取它从树根而来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就可以得的怎么样呢？我们在软弱中我们得刚强，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得的丰富，我们在挑战的时候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的这个平安了。那许多人觉得这个我们服侍的时候是缺乏能力啊，甚至有的时候信心会动摇的。然而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连接于这个树根的时候，这个橄榄树根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得着能力了，而不是与世界连接。我们与这个橄榄树根连接的是意味着我们连接在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了。那么他的恩典呢是从来不会枯竭的，他的供应呢也从来不会迟到的。那最后呢，这个神界的保罗呢是警戒已经信主的外邦基督徒要持守的所信的一定要到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有恩慈的，啊，后面有句话比较这个有提醒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的。那么这是呢我们上一段经文所分享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接着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以下几点信息。第一呢，神的救恩呢是超越人的理性的。第二呢，神的怜悯呢是超过人的一个偏见，超越人的偏见的。第三呢，神的作为呢是超越人的一个测度，啊，都是超越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神的救恩超越人的理性。我们来看这个25、26节的经文，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个括号里面是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很明显，这个以色列在这个25、26节的经文当中啊，有的时候讲这个以色列这个全家啊，都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么他们怎么样这个全家得救呢？啊，这里面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不是以前死了的已经死了的不信的以色列人，啊，他们都要认罪悔改，他们都要这个信耶稣为基督的。因为保罗前面论述的这个非常清楚的，没有其他的办法，都是这个归向神，只有一个办法是因信称义的。因为这个之前的，他们这个一直心呢，不愿意信耶稣的，啊，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弟兄们，这里是指的是罗马的基督徒。那一般认为这是对这个外邦的基督徒所说的。那中文和合本这里面是说，这意思呢就是提醒这个外邦的这个信徒不要自以为聪明啊。那这个以 以为自己比这个以色列人更好，啊，更属灵，更被神所接纳的。那他劝他们呢，不要陷入到这种这个自满、骄傲的一个优越感当中了，因为这个神的计划呢，它是远远超过人的一个理解的。那么在这个之前的经文当中，保罗也有类似的警告的，啊，他说在一章十八节，他说啊，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啊，你不要自满啊，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的。那事实上，保罗在这个两千年写下这样些经文，不是随随便便写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马丁路德是这位这个宗教改革的先锋呢，他是德国的一个宗教改革家啊，那么也是创立新教的啊，那么影响非常深远的啊，推动了这个欧洲的一个宗教改革的。那但是很少人会提到他有这段经历啊，什么经历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是看到犹太人呢是依旧拒绝耶稣基督的，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呢是急转直下的。在这个1543年的时候呢，他写下了一本这个比较有争议的这样一本书，是《论犹太人及其谎言》。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路德呢，这个他使用极端的一些言辞，他有几个建议，他说要烧毁犹太人的会堂，毁坏他们的房屋，禁止拉比教导，没收拉比的这个经书，啊，这个禁止他们在公开场合敬拜，啊，甚至鼓励驱逐他们离开德国。但是事实上，后来390年以后呢，希特勒和这个纳粹党呢，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路德的这个名声和他的言论呢，为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反犹的政策呢，是寻找历史与宗教上的一个合法性的。今天这个今天的社会，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反犹主义也是非常危险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反犹是个问题的啊。那我们看到圣经是怎么样讲的啊？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啊，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啊，我要赐福给那赐福你的人，咒诅那咒诅你的。神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这个救恩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媒介，啊，那反犹呢，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更是对神拣选的一个态度是敌对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4章22节当中也讲到，怎么样？是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没有从别的地方来的，啊，在28节也是提醒过我们，啊，他们仍然是这些以色列人仍然是蒙神所爱的。我们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保罗在这里面讲的奥秘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书信当中的这个奥秘呢，他不是来讲侦探小说里面的一个秘密啊，而是神在过去是隐藏的，那如今呢是在基督里显明的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保罗讲的这个奥秘最大的这个十字架的奥秘，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2章7到8节，我们讲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了。十字架的救恩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奥秘。那么在这里罗马书讲的这个奥秘呢，就是本应该大部分以色列人呢是信了耶稣以后呢，才是轮到这个外邦人信耶稣的，但是呢，现在外邦人反而先进入这个福音的一个恩典当中了，那最后以色列人才得救。那从人的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那神拣选的是以色列人，然而呢，神又任凭他们这个硬的心，那硬心呢，在这个圣经当中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词汇，那以色列人是这里面讲的有几分硬心的。这个硬心呢，在原文当中的一个字根呢，它是石头的意思，就是他们对于神给他们的一个基督给他们的一个弥赛亚的态度呢，不仅仅是不接受，而且他们不接受的态度呢，像石头一样的硬。 但是呢，保罗在二十六节的经文当中非常清楚的啊，给出以色列人到底得救不得救，啊，到底得救不得救。于是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那这里的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是于是了，那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然而，啊，那如果你把这个然而放进去的话，啊，你就会发觉这是有一个次序的，啊，是紧接着前面的，然后在后面跟上去的。那么换句话说，在这个里面这一个字呢，就是把这个得救的一个时间的次序讲得非常清楚了。在二十五节，就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后啊，这个才啊轮到你们是啊在啊全家得救，啊填满了是完全了以后啊，这个是不只是指的是一个凑够好像的一个数字，而是呢神所制定的一个完整的计划的一个达成。那这个人数多少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很多的这个圣经的学者说，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了，是越来越接近达到这个目的了啊，这个数目了。因为教会历史已经有2000年过去了，当时初代教会的这个福音呢，不过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还有保罗所传讲的这个部分的欧洲的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几乎是世界各地，除了一些比较极端的地方，都能够听到基督的福音。保罗在这里指出的是以色列人得救的这个奥秘呢，不是随随便便说的，他有这个旧约圣经的依据的。啊，在二十六节这下面说，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保罗在这里这个主要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经文，还有这个以赛亚书27章第9节的经文。是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两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呢，是以色列在这个最终呢是被掳啊败坏啊，在无望的情况下，神应许呢要派遣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从这个锡安啊，这个锡安就是指的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出来，要除去他们的罪，建立永远的约。那么这是神对以色列复兴的这样一个应许。那换句话说，这个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救赎主，是弥赛亚降临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复兴，神要拯救他们啊，要转离他们，并且重新建立他们与他们的关系。保罗在这个11章的这一节引用的这个经文呢，是为了更好的是要显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以色列人，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呢是仍然是有效的，因为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那么这个救主我们今天非常清楚了，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了。那他第一次来这个来到的这个十字架上了，但是保罗这里指的更是指的是他将来再来啊，因为他原文使用的是将来的时态。神亲自将拯救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要使他们脱离这个罪恶。那么这个引用这个以赛亚书59章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神要洁净他的百姓，使他们在最终呢是来回转。那么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动作是神主动做的，不是人努力的一个结果。好，我们来看这个27节经文，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呢，就直接呼应了这个在旧约当中啊，耶利米书3章31节很好记，31章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这个当时的时候是他们这个分开的啊。那保罗的意思是非常清楚，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呢，神将这个以色列完全啊这个实现这个新约啊，他们的全民族都要得到赦免。啊，都要重新来归向耶稣基督了。那保罗引用这段经文呢，是为了解释他在十一章当中主要的一个论点。神的救恩虽然是让以色列人暂时是硬心的，啊，外邦是得了这个恩典的，但终极的目标是让以色列人全家呢都要归向主耶稣的。那他所讲的呢，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从人的一个角度来看，犹太人拒绝这个耶稣基督，已经有2000年了，那怎么可能得救呢？ 啊，我们会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近两千年不信了，怎么可能会信呢？他们在历史上被击打，啊，这流亡分散，啊，这个更不会信耶稣的，这个神好像也是弃绝他们了。这个看在人看来，用理性的方法就是这样看的，啊，你用理性的方法，这两千年不信了，怎么最后会信呢？啊，但是呢，我们相信神他所说的话，他一定会实现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这个，在这个旧约当中啊，有一个故事，这个约瑟，啊，那我们都记得这个约瑟在小小年纪十几岁的年纪呢，他被他们哥哥嫉妒了，啊，这个被卖为奴，那后来呢是被这个下了监了。如果用人的一个理性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失败，这是一个悲剧，啊，但是我们知道，当神的时间到了以后呢，约翰呢就从监狱里被提拔出来，升到这个埃及宰相的这样一个高位，他反而是救活了以色列当时的全家，啊，当时的全家，啊，后来呢，当他的弟兄们都害怕来报复他，啊，害怕报复他的时候呢，他讲过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怎么样？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人的计划是恶的，但神的计划是好的。人的理性看这是个灾难，但是神的智慧看见的却是一个救赎。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十一章当中要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得救，他是超越，他是神的恩典，是超越这个人的一个理解的。为什么他们不信呢？但是他们会信，啊，保罗要摆出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真理。今天这个我们看看美国的一个属灵的光景，社会道德败坏，对不对？啊，教会也非常软弱，年轻人这个是远离教会啊，年轻人远离信仰。我说的年轻人这个远离信仰、远离教会啊，是说的是整个北美的状况，整个美国。我有的时候这个休假的时候呢，这个是会去美国的一些大的教会去啊去敬拜啊，去看看别人怎么敬拜的。但是我每次到那些大的一些几千人的一个教会当中去看的时候呢，那些敬拜的人坐在那里的人，往往都是年纪大的，很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居多。那我们要问年轻人呢？年轻人有吗？当然有，但是按着比例是不多的。我们可能认为是神的工作是失败的，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历史上每一次的属灵的黑暗，都是神计划的一个转折点。在十八世纪末，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席卷欧洲，那很多的教会了，教堂呢都关闭了，那圣经呢也是被焚了，那社会呢进入到一个理性状态。那我想我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这段历史的，理性的这个至上的一个思潮啊，这个泛滥，那信仰呢几乎这个被完全这个边缘化了，人们以为神不再这个影响这个世界了，然而呢，神的计划远远超过人的一个理性。就在那个黑暗的时刻，属灵上非常黑暗的时刻，神兴起了一批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了亚洲。1793年的时候呢，是英国这个一个鞋匠叫 William Carey， 他响应神的一个呼召，他是前往这个印度来传福音的。不仅把这个圣经来翻译了一遍，还在那里建立了学校，印刷厂，让福音呢在当地是扎根的。那随后呢，这个英国伦敦的这个宣道会和美国的差会呢是成立了，也派遣宣教士到亚洲来，到中国、到日本、韩国，啊，以及东南亚各地。啊，这个有一个人叫Robert Morrison， 啊，他完成了中文新约的一个翻译，啊，新约圣经的翻译，在1813年的时候，那旧约呢是由他和他的几个同工的传教士一起来翻译的。那使神的话呢，第一次可以在中国人那里呢是可以读到。人的理性以为呢，这个信仰是没落的，啊，但是呢，神的计划却在黑暗当中呢孕育的新的一个复兴。那我们看到这个当今的这个 Charlie Kirk， 对不对？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大家觉得这个美国现在太非常黑暗了，但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啊，这是很好的明证。神在不同的时代，他会使用不同的一个器皿。福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神的救恩呢，它是超越人的理性的。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在以色列人呐、啊，以色列的全家，他有一天是要归向主耶稣的。而我们在这个我们这批人呐、啊，在整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要思想的什么？我们要思想的是，我在这个短暂的一个光阴当中啊，我们在这个地上顶多是几十年的时间了。我们在这个短暂的光阴当中，我做了什么可以向这个至高者以后可以交账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神的怜悯超越人的偏见。我们来看28节，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是仇敌啊！这个外邦人和这个以色列人是仇敌。那这里仇敌当然是说这个以色列人拒绝这个，也可以解释这个以色列人拒绝这个耶稣基督。就着拣选来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是蒙爱的，他们是仍然是蒙爱的。虽然他们拒绝这个福音，但是神仍然是爱着他们，啊，2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说话不会算数啊，这个不算数的，啊，这是在说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了，啊，保罗不仅仅是在讲历史，啊，更是在提醒我们，神的怜悯呢是超越人的一个偏见的，人容易这个人呢，啊，人常常以这个偏见来判断这个人到底配得不配得。那神呢却仍然是保守了他们，最终呢要带领他们都得救。那么这里的偏见呢，当然是有指了两方面。一方面呢，我们讲外邦人的偏见，外邦人这个常常看到以色列人呢，这个非常顽固的，那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啊，是无可救药的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马丁路德在晚年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的看法，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一样，神已经放弃了他们，神不爱他们，他们是无药可救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看看到底神爱不爱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耶稣时代，这个以色列人呢仍然是生活在这个自己的一个土地上面，但是政治上怎么样，是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附庸的。虽然这个耶路撒冷和圣殿还仍然在啊，他们这个保持宗教的一个身份，但是没有独立的国家。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呢是攻破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么这个摧毁了这个圣殿，我们都知道这段历史。大约有100万的犹太人呢死亡了，啊，在这个征战当中，在饥饿当中，在疾病当中呢，他们当时的时候死了100万，那么大量以色列人呢是这个被掳了，被掳到这个罗马各地，也是被贩卖为这个奴隶的。那么这个就是标志着，政治上以色列国呢是彻底的消失了，但是大约他们这个在这个大约这个1900年间，啊，以色列人虽然是他们有他们的宗教和文化继续存在，但是他们没有国家，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外邦人可能是认为以色列人已经是被这个遗弃了，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看到，神仍然是看顾他们，啊，神在历史当中是个显明这一点的。在1948年5月14日，那现代的以色列国呢，他宣布这个独立了，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当中。这个复国，这个以色列复国，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一个重建，更是神应许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应验。啊，这个经文是记载在这个以赛亚书11章11到12节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就是显示了这个神再次来拯救他的百姓，把他们从四方面，把这个方方面面都聚召集回来。那么现在这个以色列国就成了这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啊，历史上以色列人失去这个国家将近2000年的时间，但是神在1948年怎么样让他们复国了，是彰显了他的信实和他的怜悯的。虽然以色列人这个属灵的复兴尚未开始，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百姓。我们也要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人和人事物，不凭着偏见来判断，而是以信心、祷告和爱心来参与在一个神的一个工作当中的。神的怜悯，我们在讲神的怜悯超越人的一个偏见，他的救恩呢是永远不会落空的。保罗在这里只告诉我们， 神的怜悯是超越人的一个偏见，无论是这个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误解，还是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一个排斥，都是神以他无限的一个怜悯来看待的。三十二节当中讲到，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那么这个众人是包含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都是在不顺服当中的，都是罪人，都是需要神的一个怜悯的。另一方面，以色列人的偏见，以色列人也我们都知道，也常常这个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你不要看他们好像他们文化一样，在他们眼中看他们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不配神的恩典的，那这是种双向的一个偏见，让人这个以为这个神的救恩是他有界限的，那甚至怀疑这个神的一个怜悯是否是真的一个普遍的存在。我们要记得，这个在旧约当中，神也拣选外邦人的，在我这个约书亚记当中啊，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应该知道这个故事了。在这个耶利可城有一个妓女叫喇合的，对不对？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迦南地，这喇合呢，他是外邦人的。那按照这个以色列的人的眼中呢眼光呢看呢，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一个社会低下这个社会低下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人。但他信靠神，保护以色列人的探子。以色列人若按照偏见来判断他，会认为他是不得救的，对不对？但喇合的同胞也可能认为以色列人是入侵者，是仇敌的。但是神超越这种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超越这个偏见，怜悯这个喇合，使他和他的家人都能够得救。但是呢，最终还是让我们看到，是最终是成为耶稣家谱当中的一员。这个记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怜悯他可以超过这个民族，可以跨越人的一个偏见。无论是外邦人怎么看这个以色列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怎么看外邦人，神都以无限的一个爱和怜悯呢，来施恩给他们的，安排这个救恩的一个奥秘。我想这个今天这个几乎每个教会都有这个十年以上的慕道友啊，这个我称为他是资深的慕道友啊，这个是打引号的啊，就是这样一种人呢，他是常常是每个主日他也来敬拜的啊，那甚至也是参加教会的这个团契的查经的。但是你问他你到底信不信耶稣呢？他说这个我要等一等的啊。你说他这个你要参加受洗班好不好呢？他就说我还没有到这一步了，是有人这个在教会当中是有人俗称这种人呢是资深的慕道友。那我原来的教会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位弟兄了，那么就会有一天呢十几年以后呢，这个弟兄呢是他是从资深的慕道友呢，他是开始转变为基督徒了，他受洗了，但是你意想不到的是什么呢？他在属灵上特别的追求。在敬虔上超过很多自以为属灵的那些成熟的基督徒的。主日的时候呢，他老早比别人更早把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当中因为他注重孩子的一个信仰的因为这个美国的世代现在非常不好，他主日的时候他带自己带着孩子老早的来到教会当中了，不是参与服事，就是看看有什么可以来服事的。周五晚上的查经聚会几乎是从不缺席的，教会发出去的福音，教会说要发福音单张了，他是积极的报名。我们每次发福音单张，他总是第一个报名的。而那些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你说他发福音单张了，是耳边的风啊，这边耳朵进去，那边出来，就好像没有听见了一样。也有的，很多当年是个所谓属灵的基督徒，看到这样一个变化以后呢，真的是不对，自觉羞愧。因为他们当中很多的人曾经在背后是汪断过他很多的说这个人这个话，说是那个人那话那有嘴巴说人家的，但是呢在福音的事工当中连半步都走不出去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用偏见来看待人，来论断人。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为人灵魂祷告的心， 因为神在这里的经文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神的怜悯它是超越人的一个偏见的。那与其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背后论断的时间，我们不如在神面前为别人多多的花时间祷告，为了教会的事工多多的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被神所纪念的一件事情。好，第三点我们要分享的，神的作为呢超越人的测度。保罗写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突然感慨万千。我们好像看到保罗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把笔放下来了，他就在那里赞美神了。甚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保罗在这个34到35节的经文当中，他问了三个问题，这是当时的一种这个写作的一种修辞的强调的一个方式。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这三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其实他也在这当中了。你用这三节经文来对照这个世界的历史，你会发觉所有的知识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肤浅，只有神的智慧，神的方向是一直在这个历史的在历史的一个长河当中来前进的。他不需要人的回答他不需要人的回答。其实神不需要人任何的帮助的，神也不欠任何人的，神的作为呢是超越人的一个测度的。接着保罗在36节经文当中讲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个，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个讲道王子斯布登。斯布登在讲解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是这样讲，他说：“罗马书11章36节的经文呢，是全部由短语组成的，但是呢，它却包含了一切崇高的真理。”即使是有天使长的口才，也不能把他一切的荣耀的教训转述给任何有限的人。就算沙拉佛做他的听众也是如此。所有的演说家，口才流利的一个未曾争辩的人，过去的、将来的，没有一个人能攀上这句简单话语所带出了伟大的高峰。因为这一节经文。他可以把所有的人事物都包含在里面，所有一切的结局都在这里面，这一句话里面了。神所做到一切，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物质的、灵界的、今生的、来生的，都在这个范畴里面。没有一节经文比这一节经文更包罗万千。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中文是9个字。这9个字不是在讲一个个人的一个事情，乃是讲一切的一切，是在讲神以外的一个被造。神不在这个受造里面，乃是他所造出来的一个受造之物。神如果没有创造的旨意，就没有创造的行动。神如果没有创造的行动，就没有任何被造物的存在。一切被造的一个存在，就是神定义用他的能力来创造的。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个9个字，他归纳了所有终极性的真理。一切的一切，它有源头；一切的一切，它有一个支柱的；一切的一切，它有一个归属的。所以，这9个字的意思是大到这个和宇宙有关系。小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一个人的一切的问题都可以从这9个字当中去认识。因为万有都本于他的，说明怎么样呢？说明你这个人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不是无缘无故的，你的存在是由神的一个旨意的。你被造是男人就是男人，你被造是女人你就是女人，不是自己可以去变更的。你自己去变更性别，就是藐视造物主，就是藐视他的创造。他造你是个男人，你要变成一个女人，是不是藐视他的旨意啊？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所谓的 LGBTQ， 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你用这个九个字去对照人类的一个心思和意念，很多的罪呢，一造就造出来了。依靠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我如何继续维持我的存在？你的存在是要依靠他的，最后呢是归于他。我要去哪里？我最后要去哪里？你在地上的存在是永远的。那么你就要问，今天我存在靠什么呢？很多人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不认识为造物主人，他也稀里糊涂的过一生的，就是这样过生活。这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不管哪里，我不管我哪从哪里来，我也不管我去哪里，这样的人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人生。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过人生呢？他说，这个他会说，我知道这个，我以前的人一个一个都死掉了，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没有了，就 zero 了。你问死了就完了吗？是的，死了就完了。回答如果说是死了就完了的人，是因为你没有读过这些经文。如果说是有人回答说死了就完了，就是没有读过这些经文。所以人认为是死了就完了，死了就完了，就有很多好处啊。有人说这个，那我现在借了很多钱呢、我现在借了很多钱，我过得很舒服。这死了就以后不必还了嘛，对不对？我欠了很多债，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我死了就完了。给很多人有犯罪的一个机会，给很多不必负责任的这个道德提供了很多借口，他不必负一个这个道德的一个责任的、但是你的内心深处一定有一个声音要告诉你，死了不是完了，死了不是完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这个没有问题，死人人都有死。后面有一句话，死后且有审判的。这九个字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计划，我倚靠他。今天他给我力量来支持我，我活在这个地上是为什么？最后呢，我是要归于他的。我要归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一天要站在他的面前的，那就产生了我怎么样与他交往。这九个字，就这九个字，是你生活在地上，是神圣存在的意义。哎呀，没有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是能不能翻回到那个 PPT 上面去啊？哎，又没有了。哦，不要紧，这个我们来看啊，诗篇的136，能翻下去吗 ？OK， 我来读。这个诗篇的139篇16节经文，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常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如果你是一个对生命是认真的一个人，当这些经文这构成你自己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你的生命绝对是不一样的。最后保罗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荣耀是归于真神的，荣耀是归于、荣耀是归于真神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的，没有了这个目的，就与虚空是作伴。那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所罗门这个他讲话，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的，有再多的这个享乐，再多的钱财，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东西有一天都是带不走的。如果说我们假设，如果有一天可以带走的话，你地上所建立的一切，所赚的一切，所有的名誉啊，都可以带走的话，那你去贪恋一下，好像还有一个理由。事实上，连这个理由都不存在的，一样都带不走的。有的人是为了多了一点钱，他高兴死了，那失败了以后呢，马上陷入到一个痛苦当中去了。人没有荣耀神的目的，常常会被这个世界，被自己的欲望所抓住，以至于今天即使你是基督徒，也是活在一个没有喜乐当中的，有的怎么样，只是劳苦愁烦。那我讲到这个荣耀归给他， 我也想起了一首歌啊，也想起了一首歌，荣耀归于真神。那么这个作者呢是芬妮克罗斯比， Fanny Crosby 啊，这是一个19世纪美国著名的一个圣诗作家。那么这个人呢，他在这个六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是因病这个失明了。那这是个残疾，就伴随了他的一生。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他反而将自己的生命呢是完全交托给神了。他深知道他的这个人生呢，他必须用来依靠这个神的，也明白他有一天呢是要归于神的。因此他每一首的这个诗歌的创造的中心都是以荣耀神为中心的。在十九世纪那个宗教这个复兴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教会的施工也蓬勃发展的时候呢，他的创造他的创作呢，这首诗歌荣耀归于真神，是写于他5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做这个诗歌已经有8000多首了。那其中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有福的确据等等都是他所做的。在教会当中在布道的时候，在敬拜当中被广泛的使用。尽管这个人身体有缺陷，但是他用文字和音乐是影响了无数的基督徒，引导人把人的一个焦点引到一个神的一个荣耀上面去了，而不是个人的能力或者世俗的成就。他的一生证明，没有真正意义的生命不是追求不是追求自我的一个满足而是以敬虔的服侍这位荣耀的真神为生命的一个目的的。今天许多信徒很容易陷入到追求个人的成就个人的一个安逸当中的，而忘记了生命真正的目的是怎么样，三个字是荣耀神。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多么困苦身体有多少的一个限制，只要我们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的，就可以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因为这里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保罗的一个赞美，这也是保罗的一个阿们，也应该是我们的赞美，是我们的阿们。因为神是永远配得颂赞的，他的作为超越人所有的一切的测度。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你是怜悯的主，救恩的掌权者。今天我们从保罗的教导当中，我们看见你的计划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你的怜悯超越人的偏见，你的作为超过我们的测度。求主帮助我们不以自己的眼光和偏见来看人，不以世俗的标准来论断人，而是以信心和爱心祷告来服侍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求你使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你的话语当中，是让我们倚靠你而活，让我们的生命不因的软弱缺乏挑战而枯干。求你使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一切都是等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求你帮助我们以荣耀你以荣耀你为生命的一个最高的目标，无论在我们的顺境或逆境当中都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愿一切智慧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